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呢是有关基督的身份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基督是那位弥赛亚，那位王。我们上次也特别讲到说，在天国里，在神的国度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或者说很本质的一件事，就是讲到神的掌权，神的全能。那当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 很真实的真理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能有一些的思考，今天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有全能的东西是谁？是神吗？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电脑出了一些小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里发生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去连接了这个投影仪。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当中科技的力量是什么，很有全能的，是不是？但是你会发觉当这个你觉得很有全能的科技力量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又发觉它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全能。你要去坐电梯，你会发觉哇，有的时候电梯怎么样坏了。你想用电脑的时候，发觉哎，怎么就连不上投影仪了呢？然后大家就坐在下面，不知道要唱什么歌词了，是不是？最近几年上海的那个过年的时候是不允许放鞭炮，所以大年三十和初五的早上，你就听不到鞭炮声，对不对？但是你打开手机，昨天早上我打开手机，看了那个微信朋友圈，十条当中有八条是干嘛？在迎财神，他们真的觉得这个财神是有全能的吗？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他不是觉得财神是有全能，他觉得什么有全能？钱是有全能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那个最有全能的，或者是什么东西才是真正有全能的？而这个全能带出来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来去思想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八章的十四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他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聚集一起来敬拜你，是因为我们真实的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我们也真实的看到，若不是借着我们救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哦，甚至我们看到你的光，我们都要害怕，我们都要逃走，就像那些以色列民在西奈山之下的时候一样。所以神啊，我们在这里切切的祈求，求你的恩典不要离开我们，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恩典当中那没有人可比的全能。你靠着这个全能战胜了这世上的魔鬼撒旦，真的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住在你里面，我们也能得着这全能的福泽。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让我们真的是 哦，怀着一颗心灵与诚实来到你的面前。哦，当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脚前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恩典和真理。哦，你的真理和恩典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当我们走出去，我们哦休息完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依靠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讲到第二个篇章哈，就是天国的扩张哈。整个的八章到十章在讲到一件事，就是天国怎么样来扩张哈。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权柄。那八章的一到十七节一共有三个讲到耶稣医治的神迹哈，还有一些是比较概括的讲到的神迹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三个部分哈，你会发觉这三个神迹医治的对象很有趣哈。第一个神迹讲到的医治的对象是谁？一个麻风病人哈。我们之前也查考了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麻风病人是被定为什么不洁净的，然后这些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和正常的洁净的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是要出到营外和别人隔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孤单的，没有人愿意来接近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第二个人是谁？外邦人，是不是？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和他们的这个律法里面，当然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些律法里面，这个外邦人是什么？也是在他们看来是不洁净的，是吧？不是神的选民哈。这些外邦人他们是不愿意与他们甚至坐在一起吃饭都不愿意的。保罗曾经就这样来抵挡彼得作假。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妇人哈，一个女人哈，一个女人就是彼得的岳母哈。你去读旧约，你会发觉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律法里面，比如说祭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律法里面哈，女人在很多的服事和职分上面是她的权限、她的权利和责任什么是有限的。当民数记里面他数点人数的时候，他是只数点什么20岁以外。你仔细去看民数记哈，民数记很有趣，民数记他数点人数的时候怎么说？20岁以外能拿兵去什么打仗的。所以整个民数记从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那夜是耶和华的夜，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怎么样从埃及出来的。所以那个异位记就建立了一套的祭祀的制度，而民数记是耶和华在训练以色列人成为那个军队，而军队去打仗的谁都是20岁以外的男性。所以你会发觉这三个医治的人不是好像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的主流的人，甚至是一些边缘的不被人重视甚至是被人藐视的这样的一群人，是不是？而他们患了各种各样的病哈，这个是今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马太为什么特别要继续这些医治疾病的神迹，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生病了，我到神面前求神一定帮我给我医治吗？仅仅是这样吗？还是他想给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图画？所以你会发觉当这三个部分的结束的时候，第十七节马太怎么样引用了一节的以赛亚书的经文，以赛亚书的经文。所以我们来看哈，马太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彼得的岳母生的一个病哈，在这里描述为什么热病哈。那热病你去读这个词的原文就是什么发烧哈，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发烧，我们今天说发烧是一个生病的一个症状，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发烧也是一种什么病哈，也是一种病哈。你去读旧约哈，在利未记在生命记里面哈， 有两段特别讲到说，以色列人如果遵行神的话，神会祝福他们；如果不遵行神的诫命，神就要咒诅他们，惩罚他们，对不对？其中就有一条哈，他的惩罚的内容就是讲到这个热病哈，讲到这个热病哈，利未记的第26章的第16节哈，说26章的第15节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哈，你看到这个是，如果以色列人不这样做的话，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所以热病在以色列人看来，它是一个神的什么咒诅哈，是一个神的咒诅。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他们会认为热病是一个，也是一个什么不洁净的，就好像麻风病一样，就好像麻风病一样。但是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耶稣他医治的权柄哈，耶稣他医治的权柄哈，他怎么样做的？耶稣来到了彼得的岳母的家里，见到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他的热怎么样就退了，是不是？刚才我们说到，在有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认为这个热病是不洁净的。但是就好像第一个神迹里面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时候一样哈，如果是正常的人交往当中哈，如果有人摸了这个麻风病人，他也成为什么不洁净的，是不是？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同第八章一开始的第一个神迹一样，耶稣摸了这个彼得的岳母，他却没有成为那个不洁净的，反而那个被他摸的病人怎么样，他的热就退了。那前两次的时候，我们已经着重讲到了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不再复述哈，不再复述哈。所以你看到耶稣有那个医治的权柄哈，耶稣有那个医治的权柄哈。然后当彼得的岳母热退了以后，他怎么样？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哈。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好。这里是在讲什么？很多时候好像我们看到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当这个病痛离开，本来彼得岳母是什么发烧，对不对？他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来，不要说服侍人了，他连自己怎么样都服侍不了。但是当这个耶稣的医治的权柄临到他的时候，这个热就退了哈。我们大家都发过烧，对不对？你知道发过烧以后不是马上就好的，发过烧以后你会觉得什么？浑身酸痛，这个是发烧完的一个症状，是不是？可能你还要休息个一两天，你才能够怎么样，能够正常的去生活去工作哈。但是在这里彼得的岳母是什么，他就怎么样，他不仅仅是热退了，对不对？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哈，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哈。你看到这个耶稣的医治他是非常有效的。 你今天吃了一个退烧药哈，也不是马上就退烧的，对不对？可能有反复，可能你睡了一觉好一点，等一会儿又不行了哈。耶稣的医治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非常即时的，就是立刻有效的，立刻这个彼得的岳母他就能怎么样，起来服侍他，起来服侍耶稣这一群人。在这里你就看到耶稣这个医治的权柄哈。你今天去看医生哈，你会发觉今天的医生他不会告诉你说你吃了药就会好，他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先试一下这个药，不好你过三天再来找我，我来看看你症状怎么样。我小儿子他那个身上因为过敏，他常常身上有很多的抓出来的一些 红斑等等，去看医生，医生说哎，我给你开个药，他们又说这个药一定能治好，他说过一个礼拜我来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过了一个礼拜说哎，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药。你要知道今天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发达的程度已经很高了，对不对？和几百年几千年前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是对于疾病常常仍然是不能快速的医治，也不能很好的医治。你可能得了流感，你只能在家里面躺个一个礼拜，靠你自身的抵抗力来痊愈。但是在这里耶稣他的权柄是超过这一切的，超过这一切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当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以后，第十六节到了晚上，犹太人是以晚上为一天的开始，就是新的一天来到了，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耶稣不仅仅治好了彼得的岳母，而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些人来到他这里想要得医治。那这些有病的人，你去看，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哈，这个有病的人是在讲到什么？在第四章的第23节到第25节哈，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做一件事，就是医治各样的疾病，对不对？第四章的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有什么病呢？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在四章的里面，你就看到有几种的很具体的讲到生病的内容哈，一个是讲到被鬼附的哈，另外一个是讲到一个精神上错乱的一些的疾病哈，第三个是讲到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瘫痪的、瘸子、没有办法行走的哈。这里的有病的人用的字和第八章是一样的哈。第八章是一样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些人来到耶稣的跟前。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第八章也特别讲到了一件事，就是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你看到耶稣的这个医治的权柄，他只用怎么样一句话就把什么鬼都赶出去了。你或许会觉得很奇怪，这里不是在讲到治病吗？和鬼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在两约之间，新约和旧约之间，有几百年的没有神的话语的这样的 年月里面，犹太人他们就觉得，他们就认为说人的生病，部分的人的生病是和魔鬼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里显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当耶稣一句话把这些鬼都赶出去的时候，这些人的病怎么样就好了。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件事哈，耶稣不仅仅是对这些病痛有那个权柄能够医治哈，他对这个邪灵怎么样一样是有权柄的。今天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就是夸大了魔鬼的能力和工作哈。但是你会发觉一件事，即使是魔鬼哈，你读约伯记对不对？约伯记一开始，约伯还很家道丰厚的时候，就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天上。当魔鬼要去迫害约伯的时候，他仍然要得到什么？上帝的允许。如果神不允许，他根本什么事都怎么样做不了。所以在这里一样的，你会发觉在这些，你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记得比较简略哈，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同样的一个事件的继续哈，你会发觉鬼和这个耶稣还有一些的对话哈， 还有一些的对话哈。在这里你会发觉说，耶稣他不仅仅能医治人的疾病，他还有对邪灵的绝对的权柄，他吩咐鬼出去，鬼就怎么样，被赶出去了。而且他所治疗的这一切的这些病人哈，是不仅仅是前面几个神迹提到的这些的病人哈，还包括了一切所有的疾病哈。所以你会发觉耶稣的权柄哈，不是人想象当中有限的哈。你今天去医院，我仍然要举医院的例子哈，你今天去医院看病哈，你如果是感冒你就看内科，对不对啊？你如果是皮肤上出疹子了你就看什么，皮肤科，是不是啊？你如果是哮喘，你看的是呼吸科。每个医生他专长的内容是特定的哈，你找一个看那个皮肤科的人来帮你看什么内脏的什么病，他不一定会看，是不是？但是这里你会发觉，耶稣他的权柄是给我们展现出来，是一个全能的，不是有局限的。不是好像 只在某一个地方是有权柄，在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权柄的。他对所有的这些病都有权柄，他对这个邪灵也有权柄。这个是马太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耶稣的权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要去思想的。上次我也特别讲到，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相信神的权柄是这样的无限的，是这样的在各个方面各个地方都是蛮有权柄的。所以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常常是在公司里面觉得有权柄的是什么，老板，在家里面觉得有权柄的是我的太太或者是我的丈夫。当然我不是说丈夫就没有权柄，我不是说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就没有权柄，但是这一切的权柄仍然是来自于谁？来自于神。所以这个来自于神的权柄显然不可能比神大。马太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耶稣，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好，我们继续来思想哈。那马太到底为什么要继续这么多的有关医治的事工？耶稣的医治的事工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来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疾病是和罪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如果下次的话，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一到九节就讲到有一个摊子哈，有一个摊子哈，有人用褥子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跟前，然后耶稣怎么说的？你的罪赦了。他没有说你的病好了你起来吧，是吧？他说你的罪赦了哈，然后这个人怎么样？就起来拿起他的褥子回家了，是不是？显然这个人摊在这个床上，他这个摊子的这个状态是和他的罪是有关系的。再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九章哈，有一个瞎子哈，生来是瞎子的，有人就来问耶稣说，哎，这个人他是瞎子是因为他犯罪呢，还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呢？可见当时犹太人他们觉得这个生病一定是和罪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哈，马太用了一节的两节的一节的经文哈，是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53章的第四节哈，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虽然马太只是引用了53章的第四节，但是呢，新约的作者他们有人研究以后发觉哈，新约的作者他们在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虽然常常只引用了一节两节，但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整个引用的这个经文的一大段的内容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13节到53章的第12节哈。 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哈，仆人之歌哈，以赛亚书的52章的第13节到53章的第12节，比较长哈，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以赛亚书的52章的第13节到53章的第12节哈，这是在预言弥赛亚哈，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哈，我们一起来念，请。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全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当你读了福音书啊，你再回头来看以赛亚书的预言，真的是很奇妙，是不是？真的是很奇妙。所以在这里，马太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经文，他把这个旧约当中神对以色列人对这个世上的人的一种惩罚，是用生病这样的一种外显的方式来惩罚他们的罪，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连接起来。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讲到以这个耶稣医治的事工，这个就要回到弥赛亚，今天弥赛亚来到地上，他是要来做什么？第四章，当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马太就开始描绘，对不对？马太是怎么说的？那个坐在死荫幽谷中的这些百姓怎么样？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在坐在死荫幽谷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所以马太特别在讲了几个的医治的事件神迹以后，他就马上又回到了马太福音他所要表达的这个主题，就是耶稣来到地上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所以即使是在讲到医治的神迹，仍然是要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主旨。 那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看到弥赛亚来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以色列人的理解和耶稣要去成就的事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以色列人的理解是把弥赛亚当作那个像大卫像所罗门一样带领以色列人在军事上得胜，能够复国的这样的一个领袖，这样的一位王。但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那位王是不一样的一位王，所以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讲到说这个位弥赛亚来到地上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他怎么样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呢？就是他要担当众人的罪。他怎么样来担当众人的罪呢？就是借着十字架上的苦难和死亡。所以在这里马太就渐渐的把这个话题慢慢的开始给我们显露出来，给我们显露出来。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疾病常常代表的是什么？罪。在旧约里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疾病代表的是罪，而耶稣要来做一件事，就是要让他的百姓脱离罪。而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所有的医治的事工仍然是指向十字架上的救恩的。所以这个医治的事工在讲到病得医治，而背后是什么？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所以马太在这里讲到继续了耶稣施行医治，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知道在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的国度里面，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疾病，是不是？所以耶稣接着这个医治的事工，让这些跟随他的人预先来尝一尝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滋味。这个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同时他也要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或者说耶稣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孽得以赦免，我们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就要享受到那个没有病没有罪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耶稣的医治事工在这里，马太就继续了几个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更远的图画。所以你来回想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多人也都会生病，对不对？有小病有大病，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也常常想要怎么样得医治，是不是？但是当你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今天我们生病是因为人亚当夏娃堕落，等会我们会来更多的来讲。当我们在这个病痛当中，我们当然是想要得医治，是不是？我们当然是想要得医治，好。但是呢，在这里当然耶稣是治好了这些人，但是你会发觉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神有的时候医治，有的时候没有医治，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是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是完全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快快的降临到这个地上的，快快的降临到这个地上。所以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比病得医治更远的更深的图画。所以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在地上求神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说神啊， 你把我的病医治。那今天我们当我们只是这样来求的时候，我们和那些不信神的人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的人，或者是去找这些名医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求神来医治，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即使求神来医治我们的时候，仍然是落在了那个天国里面没有罪没有病痛没有死亡的那个应许和国度里面。我们不是仅仅想着地上的身体得医治这件事，我们乃是要看到更远的，就是在天国里面那个美好的状况。 那个没有罪、没有病痛的、没有死亡的状况。这个是我们要去常常去思想的，常常去思想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好吗？他也给我们看到耶稣那个绝对的权柄，是不是？因为耶稣是那位王，哈。但是你再读马太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你就会发觉以赛亚书这一首歌是什么？仆人之歌。那这里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王与仆人的。耶稣他有一个身份，就是弥赛亚，是那位王，对不对？王，我们讲到前面很多的内容都是马太给我们看到王的这种权柄，他用的他的权柄来治理这个国度，是不是？但是这个权柄所治理的这个国度，你会发觉一件事，耶稣在使用他的权柄的时候是怎么使用的？今天如果我们有权柄，你是怎么使用的？我们做丈夫的在家里面是头，对不对？是有权柄的，对不对？我们常常怎么使用我们的权柄？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在笑，哈。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是一个经理或者是一个什么组长，哈，你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你怎么使用你的权柄？很多时候人在使用自己的权柄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来使用这个权柄，对不对？明明是我可以干的，我叫这个人去干。这常常是我们会去做的一件事，哈，我们常常处于的一种状态，哈。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耶稣怎么使用他的权柄的，他没有用权柄，任何一次他用权柄来满足自己，是不是？耶稣他的权柄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来使用的权柄，他为别人的好处来使用这个权柄，哈。所以他要什么？医治疾病，哈。所以更深的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他要除去人的罪，所以这是耶稣使用权柄的方式，哈。耶稣使用权柄的方式，哈。所以这样的一种使用权柄的方式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想的，而这样的一种使用权柄的方式一定带出来的是一个耶稣这个受苦的仆人的身份是有连接的，哈。所以在这里这个医治，我们刚才说医治是指向了什么？十字架的。马太不是为了讲耶稣有能力去医治别人，仅仅是讲这个医治的神迹，哈。他是指向十字架的，是指向说耶稣他有权柄来医治人，他也有权柄怎么样上了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的死来拯救罪人。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这个王与受苦的仆人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哈，好像是有一些的内部的张力。哎，你是王怎么又是仆人呢？是不是？王是尊贵的，是荣耀的，而仆人是什么？低微的，卑贱的，是不是？而且是一个什么？受苦的仆人。不仅仅是一个仆人，仆人也有好和坏之分，对不对？以前大户人家有管家，这个管家他就是仆人当中等级比较高的，哈。可能还有一些负责杂役的，哈，就是等级比较低的。在这里这个医治的神迹指向了十字架，哈，他用他的死亡来救赎他的百姓，这是耶稣要做的，这也是马太要让我们看见的。我相信在那个时代你去读旧约，其实旧约的神迹描述神迹是没有这么多的，列王记里面以利亚、以利沙，的两个重要的先知有神迹，对不对？其他的地方神迹不是这么多的。但是你去读新约，你就怎么奇怪了，福音书里面怎么一直在讲神迹呢？一直在讲什么病得医治呢？福音书的作者他到底为了什么要继续这些事？他不仅仅是为了说，哎呀，好像旧约没有神迹，新约一下出来这么多神迹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我们上次也特别前几次又特别读到了，这是在向我们展示弥赛亚的到来， 向我们宣告说弥赛亚来了。所以这些神迹仍然是指向弥赛亚，指向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要成就的事工的。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天国的权柄，神的绝对的主权的彰显。我们上次也特别讲到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十个在埃及的十灾，十个神迹，对不对？也是要向埃及、向以色列人宣告说，耶和华才是那个蛮有权柄的神。这些什么埃及的太阳神，神可以让埃及全地怎么样，都黑暗，没有太阳，没有光，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个王和仆人的身份就在这里，借着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所引用的以赛亚书交织在了一起，交织在了一起。当耶稣用他的死来救赎我们的时候，这个救赎里面就包含了马太在这里所继续的这样的医治的功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救赎，我们知道救赎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怎么样都要复活。这个复活不仅仅是讲到我们里面的灵魂的改变，而是实实在在讲到什么身体的复活。而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没有死亡、没有疾病的，没有罪的。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一个受苦的仆人却成就了那个极大无比的救恩。而这个救恩向我们显现出来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病得医治，预示着将来那个复活的应许的完美的实现。那在这里我们有两个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地方，两点非常需要去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当我们在讲到说犹太人他们认为罪是和疾病是有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你们千万不要出去说，哎呀，以琳弟兄说的罪是和病有关系的，你要特别注意，不要把生病和罪直接去等同的来讲。我发觉 有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你如果生病了，你说你肯定是犯罪了，快点回去认罪。你要特别注意哈，在这里你千万不要直接把生病和罪直接去等同，你生病就是犯罪哈。当然在福音书里面哈，有一些的地方确实是讲到说有些人他生病是因为什么犯罪的原因哈，可能是某种罪行的直接后果哈。比如说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38年的瘫子哈，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起来哈。然后当他起来的时候，耶稣在殿里又遇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一句话，什么，你不要再犯罪了，你再犯罪你这个将来的结局是更可怕的，是不是？显然预示着他38年的瘫子是和他犯罪有关系的。但是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你会发觉说这个生病和罪没有直接的联系哈，仍然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瞎子，天生是瞎子。当以色列人来问耶稣说，哎，这个瞎子是他犯罪吗还是他父母犯罪呢，耶稣说什么，都不是，要怎么样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就医治了这个瞎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疾病和罪直接的画个等号哈，我们千万不要看到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你肯定是犯罪了，但是我们也不要说疾病和罪完全没有关系哈，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对不对？你会发觉说疾病一定是和人类的罪有关系的，因为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不可能造一个有病的人，是不是？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那个神看为好的，有神形象的，所以疾病一定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才有的。所以这个疾病一定是间接和人的罪是有关系的，间接和人的罪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心心念念在那里说，哎，我的病到底是不是因罪引起的，还是不是因为罪引起的，还是因为什么东西引起的。马太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现在你看到的确实真真实实的有很多的疾病，对不对？而弥赛亚要来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个疾病什么样去掉。他怎么样去掉的呢？他不是仅仅借着医治人来去掉这个疾病。马太给我们看到了更深的更远的目标，或者说基督要成就的不是仅仅的这个病得医治，乃是要什么？使人脱离罪的辖制和咒诅。所以弥赛亚来了，这个不幸的世界的这个光景要完结，要进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哈，我们千万不要把生病和罪直接联系起来哈，不直接或者说直接等同起来哈。但是我们也真实的看到哈，生病一定是这个堕落的世界才有的一个产物，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当我们判我们的病得医治的时候，我们更要切切的盼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到来，耶稣的再来，是不是？第二个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你会发觉在这里，不管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也好，是这个外邦人的仆人百夫长的仆人也好，是这个彼得的岳母也好，好像这些人一求耶稣，耶稣怎么样就医治他们了，是不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马太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求神神就医治我们，这里马太显然不是在讲这样的一个内容，这里不是在教导说祈求神神就一定医治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一切的好处的源泉都来自于十字架上的救恩，没有错，没有错，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救恩可以来医治我们。但是当耶稣再来之前，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未得之名，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没有翻到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是不是得医治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我们，但我们绝对不是说神啊，你现在一定要马上让我的病痊愈，因为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简单的病得医治，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你要知道今天就算我们的病得医治，一个人能活到多少岁？100岁120岁吗？他仍然要怎么样死去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病立即得医治，我们只是盼，我们应该盼望的是那个新的国度的快快的来到哈，而病得医治只是这个国度来到的时候我们预先尝到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一个滋味而已。所以你可以求神，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我们，但仍然把这个医治的主权放在什么？神的手中，一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就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疾病了。所以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我们讲到耶稣是王，对不对？马太在这里的很多的地方，甚至在前面第七章第一个篇章的结尾的地方就开始让展现出来一件事，耶稣是那个什么有权柄的那位王，他能医治人的疾病，他能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这个部分我们有关讲到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我们之后会再花一些时间来讲这件事。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到说把鬼赶出去的这样的神迹，是不是？怎么就是到福音书的时代，在这个使徒的时代的时候，就怎么跑出这么多鬼来都附在人身上了呢？所以这个地方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们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是我们之后会讲的。所以耶稣是那位王，他有权柄，他有这个真实的医治的权柄，他也有什么 对邪灵的权柄。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常常去实践的，你知道吗？同时他不仅仅是王，他因着他王的权柄，他所要成就的这个事工，他成为了那个什么受苦的仆人。因为他要救这些百姓脱离罪，从死亡中脱离出来，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他自己的死来救赎我们的罪。而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病人得医治也好，今天我们真实的生命当中神医治我们也好，只是那个天国的很小的一部分给我们先尝一尝味道而已。就好像你跑到那个卖糕点蛋糕的店门口，有一些的店他会拿出一些做好的面包，然后切成小条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说哎，你试试看试试看。你去超市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试吃的地方哈，有的时候你走一圈可能你就吃饱了哈，你会发现哎，这个东西很好吃，你就会去怎么样买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这里耶稣的医治的神迹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让我们预先尝到了天国的样式和救赎的这个最完全的结果。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只是说到超市里面去兜一圈，我吃饱了就好了，我 OK 了，不是这样，乃是要进入到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盼望怎么样这个国度的来到。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如何去行呢？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祈求基督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是在讲到就好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这个麻风病人原来是不洁净的，他没有办法和人交往的，他没有办法和人生活在一起的，是不是？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医治，他就得以洁净，可以回到他的熟悉的人身边，回到他的族群里面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也要求基督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这种不洁净去掉，是不是？然后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把那些残累我们的，你看到他这里有很多的都是讲到瘫痪的人或者有缺陷的人，这些人都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活去工作的人，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做一件事，当我们说哎，我们应该怎样活的时候，我们先要去想说怎样让基督他死所带来的那个权柄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显大彰显出来，成为那个得以洁净的麻风病人，成为那个能够因着热退去就能起来的彼得的岳母。而且我们也真实的看到基督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权柄，基督怎么样使用这个权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来使用权柄，他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来使用这个权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仅仅是去除了那些阻碍我们起来的那些东西，罪也好，其他的残累人的事物也好，而且它真实的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像基督一样成为那个服侍别人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得着医治，我们千万不要停留在说啊，我太好了，我的病好了，这就成为了那个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什么，有一个人他的心里面住着鬼，对不对？然后把这个鬼怎么样赶走了，你千万不要说啊，鬼赶走了太好了就结束了，结果怎么样，他如果不有所作为的话，他会怎么样，有七个更恶的鬼怎么样住到他里面去了。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上面。常常我们落在了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我常常落在了一种光景说哎，今天我有没有得罪上帝，今天我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神在这里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得医治之后是要去做一件事，不是还在一直在关注自己，乃是要怎么样去服侍别人。当我们一直在关注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去服侍别人的。 当我们一直关注自己的得失福祉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去关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周围邻舍的福祉。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到说，病得医治，十个大麻风得医治，结果只有什么，一个人回来来跟随耶稣。这是我们下次要来讲到的跟随耶稣的代价。今天耶稣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权柄和救赎，不是让我们仅仅停留在那个罪得赦免的这样的地步，乃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他。怎么叫来跟随他？马可福音里面将耶稣描绘成那个仆人，是不是？耶稣为什么门徒怎么样洗脚，是一个很卑贱的事，在这里也是这样。怎么样叫跟随耶稣？当然我们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而更实际的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基督的样式，学习来服侍别人。当我们更多的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少的去关注我们自己。这也是耶稣使用权柄的方式。所以这次今天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去行。我们不仅求耶稣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显大，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我们更要求那个基督的这个仆人服侍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起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真实的看到，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每个人都落在了罪的光景里面。我们眼目所看到的，我们手所做的工，常常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不是为了要自己得好处，乃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一群抵挡他的人。所以神啊，今天这样的生命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借着圣灵的工作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基督里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让我们不要只求自己的益处，让我们得洁净，让我们得医治的以后，我们能够勇敢的起来来服侍你，我们能够起来来服侍我们周围的邻舍。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真实的看到基督那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救恩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发动。我们也真实的盼望这救恩今天能够在更多的人身上发动，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身体得医治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个完全没有死亡病痛和罪的国度。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是眼目只看着这地上的好处，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的全能。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